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福音性的探访。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很多慕道友提出各样的信仰问题。求主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要来稍微探讨一些我们谈到的时候常常慕道朋友会问到的一些问题。虽然我们这边列了十个哈，那如果时间够，通常是不会太够的。如果够，你们还有什么这个十个问题以外的问题想要问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不过希望这十个大概涵盖了最主要的，特别是在我们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决志祷告之前会问的问题，因为问题一定很多，绝对不会只有十个问题的。可能100个问题都不一定够回答的哈，所以我们只是列出一些最常见最容易提到的问题。那好，我就先把这些先提一下，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谈一点别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因为当然跟科学信仰有点关系，就是提到说圣经所记载人类历史好像只有6000年，那么考古人类学啦这一些方面好像科学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人类历史可能有几百万年，差很远，6000年到几百万年。那么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首先说的是圣经是不是记载说人类历史只有6000年，第二个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科学家认为人类有几百万年，两方面来回答就知道一个答案是什么。第一个，圣经是不是很明确的记载了亚当是在公元前4000年，那就离今天大概有6000年呢？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圣经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说亚当出生于什么时候。那为什么有些人说亚当离现在有6000年，就是公元前4000年呢？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亚当的家谱，然后第11章又有一个挪亚的家谱，然后再往下就从亚伯拉罕一直这样下来，所以好像可以大概算出来亚当是什么时候的人。那么当然在中古世纪有一个主教，他算了半天，最后算出来结果是亚当的生日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点。哇，这个生辰八字都有了哈。那2003年当然这种家谱一直加一直加加加加起来的。那么为什么10月23呢？他说那一年犹太历，你知道7月10号是叫做赎罪日，他们7月有个过年，1月逾越节有个过年，就7月那个过年的时候10月23号，对吧？那个犹太人的过年就是好像神也在过年了，哎，刚开始。那为什么早上九点呢？犹太人都是早上9点起来开始干活，对，上帝那时候开始就是捏了一个亚当，捏出来了，就早上9点捏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不晚一点呢？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为什么10月23号这个东西肯定是这是怎么个说法呢？对，实际上绝对没有提这个，9点更没有了。那即使这个年代公元前4004年这样的说法也是假定第五章还有第10章这个家谱，谁谁谁活了多少到几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他家谱都这样写的哈。那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从亚当到挪亚刚好10个时代，那从挪亚第11章的家谱，挪亚到亚伯拉罕刚好10代，就刚好就10个呢，有没有少一个呢？所以你必须先假定家谱中间没有跳，比如说这一个到下一个之间是隔了5代，你假定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圣经里面除了这两个家谱可能这样可能那样以外，有一些我们比较确定的家谱，发现几乎圣经上所有记载的家谱都不是完整的家谱。那最有名的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1章，它有3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贝鲁的耶哥尼亚14代，耶哥尼亚贝鲁之后一直到约瑟14代，14 14 14。 那么好了，中间有两个十四代，第一跟第三个十四代呢无从考证，就是没有别的可以参考，因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有圣经上记载的家谱，这个谁生谁生的都差不多。那么从耶哥尼亚被俘虏到巴比伦到回归到约瑟十四代呢，这是仅有的一个家谱，没有办法来对证说中间有没有少了谁。明确知道是从大卫王到耶哥尼亚这十四代呢少了三代，换来说你有列王记，你有历代志，两个历史书要对照，你就发现有三个王不见了，三个 generation 三代人不见了，一跳跳四个王。那因此马太福音的家谱，这个耶稣的家谱，第二个十四代是少了三代啊，少了三代。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第六章有提到摩西的家谱。那摩西我们说过，摩西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400多年，然后雅各下埃及是公元前1800多年，中间有400多年。可是出埃及记第六章摩西的家谱里面看起来很奇怪哈，就提到利未，第六章里面16节，利未，利未就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一个利未，利未的家族当中就产生的亚伦跟摩西嘛哈，所以他提到利未。利未呢活了137岁，然后生了谁呢？革顺啊，革顺、哥押什么的，然后哥押是利未的其中一个叫哥押，哥押、哥辖，哥辖的儿子一个叫做暗南，暗南就是摩西的爸爸。那好了，你可以这样算了哈，利未到哥辖，暗南到摩西，400年。那么100岁再生一个了，所以这四代很有问题。然后又提到暗南是娶了他说他父亲的妹妹为妻，生了亚伦和摩西嘛哈。然后这个亚伦娶了一个这个亚米拿达，这是犹大支派的，谁的妹妹为妻？亚米拿达的家谱呢有6代，所以6代400年都减短了一点。那么立位的这个4代有400年之久，显然很有问题。那因此你可以确定摩西的家谱在出埃及记不完整，可能少了5个到6个名字。那好，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错，圣经有错。那我们说圣经无误，没错，那明明这个家谱好像少了嘛，这是因为希伯来的语文呢、啊，这个语文有个特别的地方，像譬如说摩西来讲哈，他就提到了譬如说哥辖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等等儿子，这儿子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就是 ben 这个字，这个 ben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可以是儿子、孙子、后裔 ben。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抓到了那个 Bin Laden， 他就是 Ben Laden， 是 Laden 的儿子或 Laden 的后代，那个 Ben。 所以我们这边写哥辖的儿子是暗男，不一定是儿子，你是哥辖的子孙，有谁呢？有暗男、以斯哈、希伯伦、乌薛。那如果是子孙，那从哥辖到暗男这中间就隔了很多，暗男是摩西的爸爸，所以这中间可以5代、10代、10几代在儿子里面就一跳跳过去了。所以马太福音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家谱的时候，我们的翻译是这样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英文圣经它是什么呢？ The son of Abraham， 亚伯拉罕的儿子。 The son of David， 大卫的儿子。 Jesus Christ，什么耶稣怎么是亚伯拉罕儿子呢？那英文为什么翻译成儿子，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后裔？因为他就是 Ben， 他用一个 Ben， 那 Ben 怎么办？那我们中文翻译没错，他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不是大卫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原文的确是用儿子，就这个 Ben 这个字。但我说 Ben 你要翻译成儿子是对的，他不一定要翻译成儿子。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对的。英文呢是把 Ben 最狭义的解释，就是儿子。所以因此亚当几岁生谁，几岁生谁，几岁生谁，一直这样一代代时代下去的时候，是只有时代吗？这很可能有好几个名字跳过去了。那刚好跟耶稣家谱十四十四十四一样，很好记啊。那创世纪的第五章时代，第十一章时代，十个十个。所以如果是有跳代，那么就不是亚当，不是公元前四千年，可能八千了，一万多了。所以总而言之，大约离现代至少一万年以上，但可以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不知道有多少，但肯定当不会到一百万了。家谱再少几代也不会少了那么多。好，所以我就说，你说圣经这么短，历史说这么科学家说这么长，那么先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年代呢，不要说是六千年，事实上所有现代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认为亚当出生于公元前四千年，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说至少万年以上，那到底多少年不知道啊。回头来看科学家，那你要说哦，科学家说人类大概有几百万年，没有，人类没有几百万年，那是很多什么远房表哥啊表弟啊什么那些的东西哈，那叫做猿人，猿人是猿猴科的哈，所以那个是最多，你从进化论的观点也仅是远房表哥表弟之类的，不是人，人没有几百万年，没有一个人叫几百万年的猿人。那猿人很多种了，东非猿人那叫 Lucy， 那是有四五百万年，然后你在云南发现了一个什么那也是猿人。为什么叫猿人呢？他的猿猴科特征多过于人的。猿要几个特征呢？第一个是直立的，所以我们这种人在猿猴科的家族当中，我们叫做直立人。直立人不超过十万年，所以十万年以上的都是猿人。那猿呢不直立的。猿人有个特征，猿人的特征上次我们讲进化论已经提到了嘛，猿猴科或猿人的特征都是上肢前肢很长，超过膝盖的。为什么呢？他又爬又走又掉树的嘛。那直立人是直立的啦，所以直立人手就要短咯。那当然不是手越短越进化，那不能这样讲，不过至少他短到某个程度，像刘备呢就是进化不够好，他手长过膝，他变成皇帝啊。总而言之，那猿猴科呢除了这个前肢长短可以算是猿或人的区别以外，脑袋的这个脑浆容量大小，那人类大概是1200-1300cc 的容量，那猿猴科平均是六七百，最多八九百啊，最多八九百啊，然后小的更小的也有。那你说北京人算什么？北京人不是北京人，北京人正确的说法是北京猿人，猿人。它大概是五十六十万年前，但这五六十万年也是很有讲究的，就看你怎么说的。所以北京来的人从来不称自称是北京人，上海有上海人，北京不叫北京人，免得跟那个误会混成一谈。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北京人，你到周口店去哈，你真正把北京周口店的骨头拿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大概四十多个可能头盖骨呢，没有一个头盖骨是完整的，而且据我所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哈，它大概只有后脑勺到这里，所以通常是连脖子以下全部没有，然后呢脸没有的，从眉毛以下这边都没有，都是从眉毛之后都是个骨头。那因为碎得很厉害哈，所以你要搭凑起来说脑浆容量多少，连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但是不管怎么说，绝对没有到人的这个程度，是不是直立的不知道，脖子以下没有，所以不知道是直立不直立，这个前肢多长不知道。那唯一被列为可能是人类的祖先，是因为它有那个火烧过的痕迹嘛？啊，这是当时北京人。那但是那个火烧过的痕迹有各种的解释，包括有人把它吃掉，所以这个北京人是剩个头盖骨。那吃它的人是真的北京人，那真正吃它的人长成什么长样不知道。就现在的北京人没有一个肯定说我就是那个党项的啊。再加上很有趣的是，那好了，所有十万年以上的直立人以外的都不算是现代人，有什么百万年的那你搞错了哈，那是猿人不是直立人。 我们现在人是属于直立人了。那我们真正的人还不仅是直立的，我们叫做智人，智慧，直立的智人，那才是现代人。那现代的科技就是主要用 DNA 哈，血液里面呢，骨髓里面呢，可以用 DNA 去排出你的家谱。那么现在的科技呢，最近这几年连续有好几个研究出来。那么曾经在欧洲有两种人也被称为直立人，一种叫做尼安德塔人，另外一种叫做克隆马。尼安德塔在德国的地名叫做尼安德塔，那种人呢，其实后来发现同样的人种不仅在德国，在欧洲好几个地方的。这种人的特征是这样，大概跟我们现在呢比起来呢，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说他是直立的，前肢是短的，大概比一般的人身高略微高一点，大概平均是在6尺到7尺之间的，就算是比较高的哈。头骨，尤其这个前面的这个额头，这个眉骨这边呢，相当突出，相当突出。那因为有大部分我们人类所有的各种你所谓的特征，那脑壳容量1300cc 左右，所以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现代人，克隆马这个克隆马人跟尼安德塔人都有类似的，所以曾经有一度是被认为那就是现代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克隆马人大概是5万到10万年。可是最近这1-2年下来呢，所有 DNA 的研究已经证实，尼安德塔人跟现代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 DNA 我们完全不 match， 是另外一种消失的绝种的一种动物。当然，它到底算不算是直立人？因为人还有一个特征，这是化石看不出来的，就是有毛和没有毛。我们人是直立猿科，但是直立无毛猿科，我们是脸上没毛，没有毛，没有毛，所以我们是人，现代人是没有毛的。那猿猴科，你知道所有的猿猴，猴啊、猿啊，你看都是很多很多毛的嘛。那人是唯一没有毛，那化石这个毛没有办法留下来的。所以因此，克隆马人还有尼安德塔这两种人，跟骨架跟现代人很像，只是比较大一点，像巨人型的。他有毛没毛不知道，但 DNA 证明他跟我没有关系。那这个5万10万年就排除在外了，那剩下就变成现代人，现代人就不到5万年了，不到5万年了。那当然，我以前也说过了哈，如果是毛算是一个进化的话，那我们中国人是进化最好的，我们毛特少，那欧洲人就是毛比较多，这是有尼安德塔人、克隆马人的也许这么特征，或者猿猴科特征。那所以好了。所以说人类历史科学家告诉我们有几百万年，错了，没那么长，不超过5万年，大概在2-3万左右是比较有把握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包括最近复旦大学跟国外的合作，他们发表一些文章，就发现本来根据进化论呢，说法是因为是进化，是从猿猴科慢慢慢慢进化的，那因此人类的起源应该照进化论的观点是多重起源论。多重起源论就是说，既然从猿猴进化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所以呢，像克隆马人、尼安德塔是欧洲发现的，所以他说可能欧洲有一些早期的猿人，半猿猴半人的猿人，然后慢慢进化成尼安德塔人。那我们中国人呢，北京人来的，我们从周口店开始的。对，那么东南亚的人呢，可能从爪哇人开始了，懂吗？多重起源，慢慢进化。可是现在呢，发现一件事情了，现在所有科学家一致同意了，几乎很少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少数的人反对，绝大多数人同意，所有的人类，黑的、黄的、白的、不黑不黄的、又黑又黄的，全部加起来，我们只有一个爸，只有一个妈。不是很多个爸，那就说如果我们中国人从北京来，北京人是我们的爸，你懂吧？东南亚的是爪哇人是他的爸，那非洲的有东非的，然后欧洲的有尼安德塔，就好几个爸咯。现在发现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爸，为什么呢？蓝人这个我们的染色体 Y 染色体，因为蓝人是有 Y 的，女人没有的， Y 染色体从爸爸会有个东西传下去的，所以你从你的基因抽血一验就验出你的祖宗八代的，验上去就发现黑的、黄的、白的、不黑不黄的、又红又黄的，什么都在一起，就发现，哎， 我们最后有个基因是一样的，所以因此他说只有一个爸，那叫什么名字呢？他们用圣经上的名字，那就是亚当。所以这一个亚当不是好几个亚当。哎，这个圣经上讲的也差不多。而且因为从这个变化哈，它突变变变变，它可以推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大概不超过十万年。虽然说不超过十万年，事实上我就说以现在我们现在这种身材的真人，真的人智人，我们没有找到过十万年的化石，没有。我说我们找到化石大概不超过五万年，最多是两三万。但是只是从基因突变的速度来推算呢，应该可以推算说最远最远就突变的最慢，最多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万年。就总而言之，整个人类历史从科学角度来讲，就急速缩小到十万年以内，事实上五万年更可能，但是以找到的骨头来讲，大概没有超过三万年的，大概是这样。就越说越小了哈。那么我说跟圣经所说的其实差别不是太大，这是从化石从 DNA 的角度来讲。那另外一个从文明，文明就是说人会做陶瓷器嘛，你没看过猴子做陶瓷的吧？所以陶瓷器啦，那当然文字是更晚了啊。所有的这些文明来说，中国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又是什么河南又发现什么彩陶文明黑陶的什么东西，你所有加起来，我最近还昨天晚上我又重新把我手上所有的资料再读了一次，没有一个超过一万年。中国人我们现在考古学所有找到的那些都是有文明的嘛，有陶瓷啦，或者有一些石器这种东西的，没有超过一万年的，大概在公元前七八千年。那我们所谓的皇帝呢，是所谓公元前五千年，所以那个是比皇帝还要再早三五千年的啊。那么中国来讲不超过一万年，从今天倒回来算不超过一万年。但是呢，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呢可以到一万年以上啊，他们发现的陶瓷真的比中国还要早。但是早的意思也不会说中国一万年他们有两三万年，没那么老，通常是在一万到一万二三，一万两千年就是公元前一万年啊，我们现在是公元两千年了嘛啊，所以大概从文明的计算来看，一万年上下。那当然了，那反过来讲，那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从北京人来的，以文明的最古老的来算的话呢，大部分的说法，所有现代的人类以及现代所有古老的文明，包括印度的、埃及的、其他各国，包括中国的，全部来自于两河流域，从两河流域分散的结果。所以印度的古老文明的年代不会比中国更老，也在一万年以内，或者是八九千年，比我们中国如果晚的话再晚一千年左右。那埃及虽然有古代的文明也是一样，没有超过两河流域，可能跟中国差不多，会比中国还要晚一点。那因此最老最老是两河流域。那么如同地理位置来看也很合理，因为两河流域的地方呢，往东经过帕米尔高原，就是后来所谓的丝路，可以直入中国，这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你说丝路经过中国要经过新疆这种旷野的大沙漠，不过你要知道一万年前新疆不是沙漠，那是草原，但地势很平坦的，所以可以进入中国的。所以皇帝逐鹿中原的时候，蚩尤比皇帝还早来。所以皇帝从哪里来？大部分说法，皇帝从西边来的，从帕米尔高原那边过来的。那帕米尔高原的那边就是什么？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人怎么来的？印度人也是一样，黑的是比较早到印度的，比较白的所谓婆罗门族的，我们叫做雅利安种，雅利安就是欧洲种的，也是从那儿来的，从西边下来的。所以总而言之，圣经记载的人类历史跟科学家所告诉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其实结论是相去不远，都是在离现在一万年到两三万年之间，不会太多。所以没有证明什么，但绝对不是想象中的差距那么大。好，第二个问题是谈到很多人说，如果亚当犯罪，为什么后代子孙都跟着变成受到牵连啊，我们有原罪啊等等哈。你可以这样来回答哈，我们这样讲，亚当 作为神所造的第一个人，跟他后来生出来子孙是有一些不同。这个不同除了说各方面的不同以外，其中有一个是在对罪的问题有关的。亚当在神造他的时候，他拥有的生命，英文叫他叫做 capable not to sin 的生命，就是说他可以不犯罪，他可以选择的。亚当之后所有的人，你不再有可以选择犯不犯罪的问题，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不可能不犯罪的。亚当是唯一有可能不犯罪的， capable not to sin。 耶稣是另外一种生命啊，我这边没有列。耶稣是什么？耶稣是 incapable to sin， 他不可能犯罪的。亚当是可以不犯罪，我们呢不可能不犯罪。这三个排列组合的啊， capable or incapable to sin or not to sin 啊，所以亚当是唯一可以不犯罪，但是他选择了，就是他要背叛嘛，选择他要自己做主嘛，自己做王嘛，自己选择嘛，所以他分别善恶树，不是道德上的善恶啊。等一下会提到，事实上道德的善恶是神造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我们就有，到今天我们都有。神的道德善恶是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亚当吃的分别善恶树，我才开始有良心的，否则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没有良心，然后他偷吃了禁果，一吃下去良心就来了。那我们是因为他吃了，所以我们才有良心？不是，良心是神的形象，是造人的时候就有的。那分别善恶树到底又是怎么了？为什么吃了就搞成这么大的大祸呢？因为分别善恶，那个善恶不是道德的善恶，而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就叫做 good， 对，喜欢嘛。你不喜欢的呢，你就叫做恶。好像你儿子要吃麦当劳，麦当劳是 good， 饺子是恶。那分别善恶什么意思？我自己决定我要吃什么。他再长大一点，不是吃麦当劳了，他找女朋友了。他看上了，你看不上，但他看上了叫做善。那你替他挑个媳妇儿，他看不上，那叫恶。那他要自己选择善恶嘛，所以他吃分别善恶树，就是等于对上帝说 ：“No， 你别替我挑，我挑，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那本来没有吃以前呢，那无论神说什么都是 yes， 那一吃了以后呢，他背叛的意思在这里嘛。所以魔鬼引诱他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会跟神一样，你自己知道善恶。最重要就在这里，你吃了以后跟神一样了，你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干嘛什么事情都要问上帝呢？哎，亚当一听有道理，尤其夏娃听那更有道理，所以夏娃就先吃了。然后亚当，夏娃当时也爱老公了哈，对，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他一吃，哎，好吃哎，来，老公。那老公呢，跟现在老公一样，都很听老婆话的嘛。老婆说吃，那亚当哪能不吃呢？所以二话不说就吃了，一个先吃，一个后吃。所以呢，到神露脸的时候，夏娃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亚当还吃在嘴巴里，还没嚼烂的时候，神就出现了。所以呢，就吓得就赶快吞下去，就产生一个喉结。这西方人的故事就是吃苹果那样。那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那个分别善恶树是个苹果。那总而言之，从此以后亚当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就叛逆，然后堕落，然后圣经上就描述了，罗马书第五章是说从此罪就进入世界。所以后代的人子孙为什么连累呢？第一个，本来没有罪的，现在罪进入这个世界。第二个，你不要忘记，虽然神说哈，那天吃，那一天你就要死。吃的那天，亚当身体没死，还活了900多年，生儿养女。那一天，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属灵方面的死，他跟神的关系一刀两断，就离开伊甸园了。那以后生儿养女在哪里生的？都在伊甸园外面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受到连累？为什么我们身不由己？我们在伊甸园外面生的，我们一出生就跟神是关系断绝的。亚当本来是先跟神有关系，后来断绝的。我们是一生下来就断绝的，你要借着重生得救信主重新再接起来。所以我们的差别在这里， 所以因此我们受到牵累，我们所以罪的影响，所谓的原罪，不是遗传基因里面有一个罪的基因，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还做基因改植呢，把那个罪的基因咔咔剪掉，没有这个遗传的东西，是我一生下来的时候，罪的污染已经在这个世界。第二个，我一生下来环境伊甸园之外，那么就在这个罪的环境中，所以我身不由己，这叫做江湖，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就生在这里，所以我们受到连累的原因在这里。第三个问题，如果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又是圣洁的神，他怎么会造出一个有罪的人呢？那我刚刚所说的，你要了解，神造的时候，原来造的是个完美的亚当，他是可以不犯罪的，可以不犯罪，是一个完美的。然后他选择，就是说自己做主嘛，他用他的自由意志，因为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神的道德本相，道德本性就是神是公义的、慈爱的，所以人为什么孟子说的人有是非之心，公义的嘛。神是公义，所以我本来就有恻隐之心，那就是爱嘛，神是慈爱嘛，所以因此神的形象在每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有这个，所以孟子说的是没错，我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这两个。可是神的本相，神的形象除了道德本性还有另外一些本性，其中一个，神是自由的，所以人有自由意志，因为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神不能不给人自由意志，所以神没有造机器人，神造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人，这是具有神的形象。可是问题是自由意志可好可坏的哈，所以我可以选择什么呢？我可以选择对神说 no， 那亚当就选择了对神说 no， 因此成为一个叛逆。那因此当他选择对神说不的时候，他就从完美变成不完美。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亏缺就是神的荣耀被亏损了，神造了完美，被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把它扭曲了，变成一个缺陷，那人就变成罪人，完美的人变成罪人。所以因此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恶，罪恶的恶是完美的残缺，叫做恶。神不需要特别造出一个本来就不完美的恶，神不需要造一个罪人，神造是个完美的人，只是神在这个被造的完美的人身上留下一个机能，一个功能，他可以选择用自由意志选择，他一选就变成不完美的罪人。所以你说神造出有罪的人，神没有造罪人，神造一个完美的，但是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从完美变成不完美，这个选择是人的选择，神只是赋予人有这个可能性。可是你说那神可以造一个完美的人，又让他没有办法选择不完美，没有办法选择叛逆。可是如果神造这样一个人，那个人就没有自由意志，那就不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你说神怎么办？所以看起来好像用简单的话来说，神无从选择，神必须给人自由意志，而人又会用自由意志做出一个叛逆的行动，因此从完美变成不完美。所以神没有刻意的造一直接造了一个恶，造了一个罪人，但神造了一个有可能选择罪恶的人，好，有选择，但是结果人是选择了叛逆，选择了叛逆。然后相关的问题是，接下来第四个问题，人如果神如果是慈爱的，神为什么容许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包括天灾人祸，有人祸有天灾，不过今天的很多天灾跟人祸也是有关的哈，所以很多天灾是人祸造成的，比如说你的污染或者水土保持不好，然后土石流，对，土石流是天灾，可是里面有人的因素的。那你说地震呢？地震不见得完全没有人的因素啊，那当然就是说看你推到多远。如果这次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洪水的问题，如果从圣经上的记载，洪水来自于洪水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神用洪水灭了人类。那这个洪水的来源从天上的水下来以外，地下水，地下水的话包括就是说可能地壳下面有海洋， 啊，这是另外一门课的问题了。那总而言之，今天的这个水，海洋的水，还有这个当时大洪水的产生，都可能跟一个原因、跟一件事情有关的。根据现在很多的发现，就是说地壳下面原来曾经有地下海洋，地下海洋。那因此，在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神就容许地壳下面的水出来了，就跟那个岩浆喷出来一样啊，水出来了。可是这个水出来的是水压很大的啊，因为水是一个不可压缩的，你几千万磅的压力，几亿磅的压力，它不会压缩的。那你看地壳，如果说有3公里厚的地壳压在那个水上，哇，那压力多大？漏一个缝，出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现象是什么呢？会产生一个地壳，然后下面是有水的，下面有水，你裂了一个缝，然后这个水就出来了。那你知道压力假如是5000万磅，每一平方英寸5000万磅的压力，这水喷出来的时候，如果5000万磅的话，这个水可以喷到空中，可以喷到50英里高的，压力多大？你可以看你压力多大，你的水龙头，你压力够大的话，可以喷得很高的啊。所以它下来不像下雨吗？所以也像下雨。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压力往上喷，因为这压力很大吗？5000万磅是它这边有压力5000万磅，这个水出来的时候往左往右也是5000万磅哦。所以呢，所以这个地壳被推出去了，在喷的过程中，地壳就往后退，往这边退。那问题是，地壳不是巧克力糖哦，硬硬的哦，你硬推过去，它居然不让你推怎么办？就推出个山出来了嘛，对不对？那一直推下去呢，一个山一个山就出来了嘛，然后推出去嘛，然后呢，非洲跟欧洲就跟北美洲、南美洲就分家了，这叫做地壳漂浮。所以你把世界地图拿来看，你把非洲、欧洲跟北美洲、南美洲，你把两块板块哈一推，哎，两个是吻合的，你这边凸出来一块，这边刚好凹进去一块，所以你知道非洲怎么来的呢？就从南美洲被推出去的。那更有意思，如果你能够把大西洋的海水抽掉，我有一个地图，那是国家地理杂志。大西洋的海水抽干以后，那个海底有一个裂缝，从北到南大概有10000多英里的一个裂缝，裂缝的两边就是密密麻麻的一排一排一排啊，山丘。这其中一个解释，大西洋海底地壳被推开来，水喷出来，这边推出一个南美洲，这边推出一个非洲，那水这样出来，然后在海底下那个山一排一排，从北到南10000多英里，那一排一排的平衡线大概有100多个，把你水抽干的时候，海底有像山一样，很奇怪的，不但在大西洋，太平洋也有。所以太平洋的北美洲、南美洲这边就是亚洲啦，还有澳洲啦，也像推出去了。所以推出去的地方，在海底露出来山的那个地方都是地震带。譬如说在美国靠太平洋这边就是 Rocky Mountain， 那包括洛杉矶包括旧金山是地震带，哦，地震就在那里。那亚洲这边呢，就是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那就是那个凸出来的山，那边都是在推挤的过程中留下来的。那一推挤过程中留下来的时候，所以呢，它这个地层推过去的时候，虽然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呢，这个地壳之间某一天，就是推挤的一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空了一下子， 然后呢可能地壳就嘟嘟动一下子，所以呢前一阵子印尼海啸的时候，就是它地壳两个推的过程中一个缝，刚好一个地方这样滚滚一下子，一滚滚一下子就30万死掉了。那意思说跟人祸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当时人类犯罪，人神用洪水灭这世界的话，地球本来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也不会滚滚滚滚的。那现在滚滚滚滚的，包括很早以前人类的罪留下一个尾巴到今天就动动一下子都有可能。所以说有天灾人祸，人祸天灾是有关系的。那好，不管是怎么人祸天灾，神既然是有慈爱，他又有无穷的大能，他为什么不拯救这个人类的苦难呢？为什么防止这种苦难发生呢？那问题在这里了，所有的这些苦难的发生是跟罪有关的，是罪产生的后果。所以罪是人的选择，所以苦难是因为人的选择产生的后果。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是自作自受。这个中国古人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收拾苦果。那当然我们收拾的苦果很可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苦果，还有我收拾的是别人犯罪的苦果，是集体的。比如说空气污染，那可能现在的人短命啊，就是空气污染很多嘛。空气污染很多的时候，那我也不抽烟，可是别人一抽烟呢，我二手烟、三手烟、四手烟，就抽烟的人没得肺癌，闻到烟的人得了肺癌了。那我就是说别人罪我受苦嘛。所以我们都是在这种集体的罪的影响之下受到苦果。那当然是有的时候神有时候说用恩典，他有时候介入这个人类的历史带来拯救，但这种拯救通常我们称它为叫做神迹，神的作为。神迹是出于神的大能，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恩典都是特别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虽然神有恩典，神也有神迹的能力，神没有责任，神没有义务要替人收拾残局。我们的罪带来后苦难的后果，神没有义务要替我这个。所以海啸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怪神说，神你干什么的，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你应该看好啊，就让那海啸不发生啊。神搞错了啊。但是我们是搞错的事情，就是说罪的产生是人造成的，所以神没有义务要替我们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同时另一个角度来说，按照公义的原则，苦难的存在有的时候是合适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哈，你管教孩子你就知道，孩子如果做错事他受处罚产生一个后果，这是合宜的，否则你没办法管教了嘛。那如果父母都替孩子挡住了，固然免掉了苦难，可是永远没有教育意义。所以有时候让他受苦呢是有教育意义的，所以因此神容许苦难。所以一次有一个妈妈讲了一件事情，她的儿子很乖，什么都好啊，做人也很好，功课也都全班第一名，就是一个毛病，丢三落四。尤其呢每天上课这功课常常忘记带，那学校规定该交功课不交扣分的啊。所以她每一次她去上学了，妈妈就要去看她房间，一看啊，作业摆在桌上就知道今天要交，还没带，妈妈就赶快作业一带，开车到学校交给他。他就啊，谢谢妈，谢谢妈妈。好，从初一到高三了都是这样。有一天呢，他又看到这个作业没带，这妈妈那天做了个决定，今天不送了，就让他受罚吧。那以前妈妈都怕说一扣分，那本来全班第一名，搞不好变第二名、第三名了。要成绩好啊，受罚啊，所以就妈妈替他受嘛，他就没有被罚嘛，所以成绩还是全班第一名，也从来没有因为忘记带作业被罚过。那天妈妈说，我今天就不送，因为我再送下去他将来上大学怎么办，上大学哇到别的城了，别的州去了，我能替他送作业吗？那天不送好了。两点半女儿回来了，他跟女儿跟他儿子是同个学校。哇，女儿一回来啊，气急败坏了。妈，哥哥是不是作业没带？是啊。你怎么没替他送？为什么我要替他送啊？我替他送了几年，送五年了呀，还要送？为什么我要送？我没有义务要送啊。你没有送，你知道妈，哥哥今天被罚了呀。哇，那学校很妙啊呀。他们有一个房间，他们叫做金鱼缸， 就有一个教室啊，四面都是玻璃的，所有那天任何犯规学生通通放在金鱼缸里当成展览，然后金鱼缸外面都是他们等 school bus 的地方，所以所有学生下课嘛，那个 bus 几十步，所以有上千个学生在那等 bus， 等 bus 没事干，就看那个动物园，就是那个金鱼缸，看今天谁被拔了。那么都是那些常客，比如说常常打架闹事的那些人被关的，这个一看，哇，高三全校第一名的，当不知道为什么被罚，大家都看到这个，好像看到一个怪物似的。所以全班同学都在讲，那他那个哥哥呢？关上的就作业没带嘛。他哥哥在那儿简直是，哎呀，恨不得有个地洞。可是这个玻璃房，你躲到哪儿都没用。然后他知道外面一大堆人在，人在那好笑。哇，他呀，他妹妹一看不得了了，老哥被关在那里了，我也知道是作业没带，回家就骂他妈妈：“我怎么丢哥哥送啊？”他妈说：“我送了五年了。”啊，马上就要毕业进大学了，那还接着要送，自己要负责任，自己要吃点苦头。作业前一天晚上该放进书包就放进去了，丢三落四，反正他知道，他忘掉了，妈会替他送的。这次妈他就决定，我就不替他送。到了三点半四点钟，儿子回来了，没有生气，只是觉得很丢脸，低着头进了房间，他说。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睡觉前甚至睡下去都会蹦起来去看书包，看昨天要带什么的。他说从此以后一直到他毕业六七个月没有一次丢过作业了，吃了苦头了。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做父母的替孩子做太多的时候，你还容易长不大，你得让他吃一个苦头。那神也是对我们这样子的，是让我们吃苦头嘛，对苦难嘛。那神都替我挡了，好像我免除苦难，可是我们人类永远不会学会的，永远长不大的。所以从公义的原则来讲，苦难的存在是合情合理合法，但是当然了，这个苦难会没完没了一直永远存在吗？不是，到一个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时候全部结束了，结束的时候神全面性的解决罪的问题，那罪的问题全面性的解决，那苦难也就完全出去了，那个叫做末日，就最后有一天会结束的。但今天我们的苦难常常是我们人类共同犯下的罪产生共同苦难的后果，不一定是我个人犯罪我受苦，有的时候是别人犯罪我受苦，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共同的苦难之下。第五个问题是说，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不能让全人类都归向他呢？对不对？神无所不能，那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说，神要谁信他，谁敢不信呢？我也听过有基督徒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太太是基督徒，一直要去教会，我呢实在没什么兴趣，去教会干嘛，够无聊的，但是老婆嘛就是软的硬的都来，然后有时候我就陪她去，有一天我就不去，她去了我不去，我去 shopping 去 mall 啊逛啊，结果那天开到 mall 去的时候，在总而言之在停车场就被一个车子这样，你说我不小心也好，那个人不小心啊，哇，撞了我了，小腿断了。然后做见证，是说他得救了，他怎么信主呢？他说我知道了，神在处罚我。你看，老婆去教会你就不去，你就去逛。好，我今天只是小小给你个教训，撞断你的小狗腿啊，你下次再不来的话呢？所以我下次赶快信耶稣了。这种人就是被下进天堂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这次他撞到我一条小腿，下次的话我连命都没了，所以就信耶稣了。如果神无所不能，你谁敢不信？看你要怎么来哈，这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真的吗？不是，神无所不能，但神不一定说所有人都会信他的哈。当然首先在神无所不能，这无所不能这句话哈，常常很多人辩论，也许你我没有列这样的问题，不过你也许你听过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说神真的无所不能，好，神如果真的无所不能，那就请上帝造一个他自己举不起的石头，然后讲完这个问题的人得一副很得意的样子，神如果造出来了，神还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能了，对，他自己造一个自己开不起来的嘛，那造不出来他也不是无所不能，总而言之你怎么答都错，很得意。 那其实这个人呢，他搞错了，什么叫无所不能？神无所不能，但是哈，他还是有某种条件，这并没有违反这无所不能这个。第一个，神有本性，对不对？神也有既定的计划旨意。譬如说，神是无所不能，可神就不能不公不义啊？那你说，哎，无所不能吗？你当然可以，不公不义不仁不爱啊，不行，神本性是这样，他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做不公义的事情，他不可能会行恶的。他说你不可能行恶，那你就不是无所不能。哎，话不是这么说，所以无所不能这个字，他还是有个先决条件，不违反他的道德本性各方面的事情啊。那你说刚才那个举起一个拿不起的石头，这是怎么说呢？这跟道德本性没关系，但是问问题的人逻辑有问题，所以那个人太得意的话呢，要泼他一盆冷水。你就这样反过来回答，我说我不会做上帝啊，我只要请老兄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帮我画一个方的圆，你画得出来，我就请上帝去造一个这种石头。你说画方的圆，圆就圆，方就方，是吗？这是逻辑的矛盾嘛。你能画出一个方的圆或者圆形的方的，我就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你画不出来，为什么画不出来？逻辑上有问题吗？圆是圆，方是方，方形的圆 哪有这种东西啊？那神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它本身逻辑是有问题的嘛？但是问题还能回答吗？这都问的人脑袋瓜子有问题。那你需要去回答一个脑袋瓜子有问题的问题吗？那除非你脑袋瓜子也有问题。对，那个不是问题。好，神不会做违反他本性的事情。那神没有让全世界的人都信主，这不是神能够不能够的问题，这跟他无所不能没有关系的，这神的旨意和计划的问题。神旨意和计划，那原因一方面跟前面提到神给人自由意志，既然是自由意志，就有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就有信跟不信，要与神同在跟不要与神同在的两个结果，所以就有人转向他，有人不转向他。如果都转向他，那就等于没选择，那又回来了，又是没有自由意志。那没有自由意志，他就是没有神的本性啊。神既然造神像造人，一定给人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有自由选择，有自由选择就一定是有两个，所以呢，就有人归向他，有人不归向他，知道神本来的计划，这跟神能力够不够没有抵触的。好，那么我就说了，马太福音所谓的窄路、宽的路、大的门、小的门，还有所有的旧约、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得救的是少数的，在神的计划之内，不是神的能力不够，就是神本来的计划就是如此。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转向神，而这个跟神原来的计划有关，不是神的能力够不够。好，第六个问题翻过来，就是神如果无所不知，我干嘛要祷告呢？我们祷告就是跟神要东西，那神老早就知道我要什么了，那我干嘛祷告呢？或者有些人说祷告就是神呢，你知道吗，你要我要什么，那你又比我大，你要给就给了，你不想给我也没办法了。所以我们祷告都很简单，神呢，你就看着办吧，是不是很顺服呢？那正确的来说，表示说很多基督徒祷告哈，我敢说一大半的基督徒祷告都不正确。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要改变神的，改变神的心意，神本来不给的我就求啊求啊，或者是耍赖耍赖呢，就跟你儿子一样，跟你耍赖耍赖到最后你就输了，好了好了，给你了给你了，讨厌。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叫做跟上帝摔跤，拉来扯去，拉来扯去，然后耶，赢了，神给我了，所以要了一个老公拿来了。然后后来他懊悔，哎呦，这个老公不够好。我们常常把祷告看成用祷告的方法去改变神，这是我所谓的哈，唐崇龙最讨厌人家唱一条歌，很多人傻傻的就不知道他的脾气，专门在他聚会唱，先唱这条歌，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做这种歌的歌词的人，就 就是不太懂得什么叫正确的祷告。祷告不是我每次祷告就摇动神的手，你知道摇动神的手，那就是你儿子当你开车经过麦当劳当作没看见开过去的时候，然后儿子就摇动你的手， Daddy McDonald， 你是看见当作没看见，那你儿子呢眼睛又一直看，哎，过去了，哎， Daddy， 对，他要摇动你的手，那就是你以为你祷告要改变神的心意，改变神的作为，其实不是，祷告的目的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无所不知，你不是无所不知，所以真正祷告是的确要改变，但不是改变那不能改变的神，祷告是要改变可以改变的我，所以祷告最后结果是要改变你，不是改变神。所以你别把祷告哈搞错方向，就拼命去摇动神的手，就是你呢，你是好像是铁石心肠一样不动的，我是不动的，上帝得动，最后上帝要动到我面前来，按照我的本事办事，那就搞错了，祷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神无所不知，但我还是需要祷告，原因不是神搞不清楚，是我搞不清楚，所以祷告是需要的，而且需要常常祷告，只是你要祷告要虚心祷告，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真正的祷告哈，不是汇报。什么意思啊？你参加祷告会你就知道，很多人祷告是神啊，你知道哈，我女儿挺麻烦的，32岁的，连男朋友都没有。哎呀，神啊，你要替她预备一个丈夫啊。不过我跟你讲一下我的女儿的毛病，我女儿呢，这，你是跟上帝汇报，上帝不知道你女儿什么毛病吗？他知道，可最大的毛病可能就是你。你太会替女儿挑了，挑东挑西，还要现实你女儿什么时候出嫁。但是很多人祷告就是跟上帝汇报，你参加祷告会就知道，他在讲，你听到你都快睡着了，就是他一直在报告，是你不知道，别做，上帝知道的。可是他祷告是跟你讲还是跟上帝讲啊？你就搞不清他到底跟谁讲了。我跟我们不知道，当然跟我们汇报一下了，我们都参加祷告会吗？哦，他女儿什么德行啊？他女儿什么怪癖啊？什么东西讲一大堆。那你跟我讲那还有点道理哦，你跟无所不知的神讲干嘛呀？所以你搞错了嘛，神无所不知，所以不要汇报，不要提醒。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就是祷告啊，神啊，你知道32岁了耶，再过几年的话，哎呦太晚了，或者这样就结婚了，可是变高龄产妇了，不行哎，所以必须2年之内就出嫁了，所以神啊，请你帮他忙啊，2年之内把他嫁掉，所以还要提醒上帝，要催促他一下。那更厉害的还耍赖的，你再不听啊，那我不理你了，我不信了，叫他我不去了，那祷告都没用嘛，对，跟你祷告你都不理我，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谁是神啊？就很多基督徒祷告就是表现出你认不认识神，你知道什么叫祷告吗？就这些问题。真正的祷告不但是跟神说话，还包括聆听嘛，哈，我祷告当中神对我说什么，所以聆听要等候神倾心吐意，这都是祷告。那你说我祷告还听神声音了、啊、对啊，有的时候哈、啊，祷告的经验是这样，你说着说着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求啊求求求讲讲讲，哎，你就不知不觉发现，哎，我求的有点问题哦，懂吗？你一边在讲一边在听。举个例来讲，我的经验是这样，教书你就知道，假如哈你要去教书，你找一般哈这个学生呢特别不聪明的，找聪明的人教书是另外一回事，你找那种很笨的人教书会增加你的智慧。为什么呢？你怎么教他都听不懂，教来教去，可是他问一些怪怪的问题，可是你教了他问了问题，如果你仔细懂得听的话，你就发现得了，我知道他卡在哪里了，然后就知道说我讲的东西其实看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有的时候我讲的东西讲得不清楚，所以到你能够讲得清楚，让那些笨笨的学生都懂了，你进步了，这才叫做教学相长。教天才没有用，你要教蠢才你才会进步啊！天才学生你教下去，你还没讲到他已经跳到答案去了啊！有时候他还嫌你老师笨，那教那种很笨的，教了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你才会真的懂，真的会懂。那也有时候我跟人家讲话，我这个人有点毛病，毛病在哪里呢？有时候别人问我一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答案，我呢就硬要挤出一个答案出来，我一下子想不出来怎么回答，然后再来你这样这臭答案这样懂不懂？其实在敷衍，在讲一讲一讲，我自己在想想想想，哎，忽然间啊，找到答案了，我就讲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或者我在讲讲讲，讲了一半的时候，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后来讲了一半，我就发现不对，这答案不好，这答案有很多破绽，或者说这个答案呢不好。我就马上讲了一半，我就说，我刚讲了，不是，重新再来。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如果你一面仔细的讲，一面你仔细有个虚心的心，也在反省、评估你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东西对不对？祷告也会的，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哦，我这样求错了吧？我这样求是正确的吗？所以我刚刚所说的，我是不是祷告在到最后，我在催促神做一件事情呢？哎，不对了，我就会退回来。所以祷告是可以变成聆听的，这是真正的祷告。第七个问题，得救如果是预定的，干嘛人要为自己负责任呢？换句话说，那有些人不信嘛，那我想很多家人有人不信的，丈夫也好，或者是太太或者孩子，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反正我大概八成是一定不会得救的。那也有些老婆了，跟她老公传福音传了15年了，放弃了，八成在神的预定中我老公是不会得救的。那既然不得救，干嘛费力气呢？那如果好，预定是不得救，那我也没错啊，对啊，神预定我，神就造成我这个人就不会信的，不会得救的。那然后这样讲的话，那犹大把主耶稣卖了，他应该有贡献的，他的贡献就是没有犹大还有配合演的这出戏把他卖了，耶稣还上不了十字架，哎，所以耶稣上十字架还给犹大一个最佳男配角奖。所以犹大说，哎，你可不能把我甩地狱哦，当年不是我，你也上不去，你没上去大家都上不了，那不能你们都上了我就下去了，对，我也应该上去了，就他没责任预定。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张力奥妙，就是说从人的逻辑来说，这两个事物有点矛盾。神如果有绝对主权，一切都他定的，包括他的预定，人的确身不由己，那身不由己人就没责任了。可是明明圣经上又说你有责任，人你要为你自己选择负责任，又说神有主权预定，这两个矛盾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有张力，是有一个奥秘，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逻辑来讲，我们人的逻辑是从经验来的。假如这个桌面啊，从工程上来说，这个桌面是一个平面的二度空间的，蚂蚁在这边爬来爬去，蚂蚁不管怎么爬对它来讲都是平的。我能看这个桌子呢，却是个立体的三度空间的。所以对有些事情，对二度空间的人看来不合理的，对我来讲完全合理，他觉得矛盾，我看来不矛盾。今天的问题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责任之间有矛盾，可是并不对于，并不是说对神那边来讲有矛盾，对神没有矛盾，这是一个。所以人还是要负责任，圣经上这么说的。另外一个来讲，我的观点是神如果按照他的主权做了一些决定，也有一些预定，而这个预定又是有限的人你没办法知道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毛病就花太多时间去猜测神的预定是什么。换来说，你老公不信主，传了传了传了一个时候你就放弃了，我看了八成神预定他就不得救了，你就花时间在猜。那如果是不得救的，那我何必发力气呢？都不花了，但是你不知道。因此我觉得人的责任的角度是说，我不必猜测他到底怎么样，我尽我的力量负我的责任，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不必去猜测，我不必去为这个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去在那边。所以圣经上其实大多数的经文都讲到人的责任，人要抓住机会。好，第八个问题是关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 然后提到圣经中提到原罪，是不是好像跟中国文化有抵触？那这个来讲，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哈。基本上也是一样，跟前面提到这个到底人类历史有多久的问题一样，破题。这个破题的方法是，有人说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圣经认为人性本恶。你要回答是：第一，中国人不都是认为人性本善的，三字经是这样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人有多少人相信人性本善了？你说我们都相信是吗？那我们真的来做个调查好不好？所以儒家的学者，中国古代一向包括荀子就提倡人性本恶的观点，而且人性本恶观点后来称为法家，像这个商鞅啦，这些人治国的时候，法家治国的，他们是认为人性本恶。然后有从这个观念发展出叫做赏善罚恶，做好的给赏，做坏的处罚，这个基本上是人性本恶的观点开始发展出来的政治的一个哲学手段，也是教育手段，所以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这个方法的，成绩好得奖章奖金。那中国大陆早期的话，现在大概不流行这一套了，发个红领巾小红兵很得意，对吧？那不好的，我看马上要对付他了。哎，这都是这样的嘛，对，奖励跟处罚，这个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性本恶，用人性本恶的方法做出来。荀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学家，他说所有的善，好的善都是伪善，所有的善都是伪善，假的，不是人为的，善都是人为的，一个是爸妈逼的，一个老师逼的，他觉得伪善好，他赞成伪善的。那怎么伪善呢？教育，他就用教育制造出伪善。那当然都这样说了，那我们每个都变成伪君子咯，对啊，人为的君子啊。所以荀子是赞成伪君子的，他觉得这很好啊，因为只要人能假装善，那社会也不是很好吗？那既然很好，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 not too bad， 可以啊。所以人性本恶其实在中国人当中，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心里真正的潜意识是认同人性本恶的。所以你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我说未必。倒过来，圣经说人有罪就等于人性本恶，那又不一定。圣经强调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良心在我的里面，这好像人性本善。但是行为上，罗马书第七章也是提到做出来行不由己，身不由己，好像你行动上好像不知不觉会从人的自私的考虑会有行恶。所以因此正确来说，圣经的观点是人性本来知善，不是人性本善，本来知善，你只是知道你做出来的事情是人性本来会行恶的。所以荀子跟孟子各看到人性中的一部分，加在一起才是圣经的观点，所以跟中国文化没有抵触。相反的，圣经是可以把中国传统两种观点，人性本恶跟人性本善两个观点刚好巧妙结合在一起，是圣经的观点，所以并没有说文化上的冲突。第九题是说，这么多神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独一的真神？那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的传统民间宗教啦等等的话，很多人说我们很多神，那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就不是妈祖，不是观音不是关公，不是这个？那我说用简单的回答是，第一，你的神的定义是什么？那首先他同不同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万物统管万有？有些人不同意的哈，有些人神只是超人，比人厉害的，那是另当别论。如果他基本上能够认同说神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应该是无所不能的，那好，很自然的，关公妈祖所有的多神论的神通通排除在外，也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的。以前台湾乡下有一个妈妈，她儿子18岁就吵着要买摩托车，妈妈怕孩子骑摩托车闯祸出车祸，不肯给他买，我到18岁终于给他买了，买了又怕他出车祸嘛，就去关帝庙，关帝爷呢就买了一个平安符，就给他挂在车把上，好了，车子买了，平安符挂了，去吧去吧。这儿子摩托车一冲出去，就当他妈妈面一个转弯就撞到树上就死掉了。新车刚 刚刚撞上去就棒就撞死了。哦，他妈妈当然很伤心了。大舅舅就是那个妈妈的大哥很气啊，就跑到关帝庙跟那个道士大吵一架，花了钱买了平安符，你看保了什么，撞死了。哎，那个道士很聪明啊，哎，那搞清楚什么回事，他说啊，买了平安符，骑摩托车才刚刚上路，那个转弯嘛，那会骑车可是技术不够好嘛，转弯没减速呀，就这样就转弯转过头了，我就撞到路边的大树上，一头就撞死了。这个道士就说了，哎，你知道哈，关帝爷他当然保平安，他骑着赤兔马，这个红色那个马，赤兔马保驾的。可是关帝爷在前面保驾，你跟着他走没事，你跑太快跑到前面他就保不了你了。赤兔马是千里马，日行千里，那千里除以24小时，时速多少啊？还是千里，还是中国华里哦，不是公里哦。所以算来算去，你只要时速不超过30公里，关帝爷保定了。你超过30公里，那关帝爷在后面赶了，哎，慢着慢着嘛，就啪就撞死了嘛。所以你跑在关帝爷前面，你能怪关帝爷吗？这他大舅子一看，说也是嘛，啊，你自己超速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关帝爷可不是无所不能的，他就这么快，他那匹马就是日行千里，千里的速度之内的他保得住，超过这个，哎，他保单只保到这里哦，不是无所不保的。哎，中国人也能够认同这种观点哦，那行。那如果他这种观点，当然你就很难说服他说耶稣是独一的。但如果说神就是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你说关帝爷也不行，妈祖也不行，谁都不行。那妈祖一过了太平洋就不行了，他管那边的海哦，你到了大西洋来，我们是大西洋这里啊，哦，你的罗德岛这里出了什么海难，妈祖管到这儿来的话，那捞过界了吧，对不对？哎，我们中国人觉得合情合理，对不对？这土地公土地婆是只管这儿，可都不是我们说的神哦。所以我们在说独一的真神，那就必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多神论先排除在外。那你好了，有些人就替释迦牟尼或者替穆罕默德这几个大宗教来抗辩，为什么就耶稣是独一的，释迦牟尼就不算？那我倒过来说，谁说释迦牟尼算？他有没有说他自己算呢？他没说自己算，你替他争啊，怪的人。那释迦牟尼是什么？释迦牟尼叫做佛陀嘛，印度文的佛陀就是悟道者，他从来不说我是真理，他只说我认识真理。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我，那你说耶稣很狂妄，他要不然就狂妄，要不然他是真的啊，他敢说他是真理啊，那释迦牟尼也没说他是真理啊，那你替他好像争一口气，他不争你替他争，所以说了半天不必替他争。那你碰到穆斯林，你去问他说，哎呀，穆罕默德为什么是不是独一的？穆罕默德是先知呀，如果你把先知当了阿拉拜的话，那第一个打死你的就是穆斯林。穆罕默德不是阿拉神，他是阿拉的先知，他只是先知不是阿拉。那我说了，耶稣自称为神的话，那就是说除非他是狂妄的骗子，否则他有理由说他是独一的。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跟他回答。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有些人问说怎么样在穆道友做最后的信主的觉知祷告的问题哈。觉知祷告的话，其实三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个认罪啊，认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带他们做觉知祷告，跳过第一个，就说你只做接受主的祷告而忘掉认罪，我们是要认罪然后才接受主的，所以认罪应该在先。那也因为是认罪嘛，我通常的建议是你最好让他自己认罪，让他自己认罪，而不是我们替他认罪啊，主啊，我们都是罪人。哦，是啊，但最好让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认罪啊。所以最好让他自己开口做认罪的祷告。第二部分是接受主，接受主的意思是接受主，第一个是救主，他救赎我们。所以约翰福音1:12，凡是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接待这件事情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接待主。那约翰一书1:9，就是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耶稣的宝血就接近我们。所以认罪悔改的时候提到接受救主，我们罪得赦免，这件事情要强调。 第三个就是不但接受他做救主，也是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包括说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主而活。那么因此，不但是过去的罪得赦免，然后每一天要随从神的引导，每天为主而活，每天亲近神，每天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大概你的角色祷告应该 cover 这些部分。那如果有慕道友觉得说他第一次从来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是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有些人这样做的，就是他跟着你祷告啊，我说一句他说一句，那那时候你祷告就是你用他的口吻，所以你就说主耶稣啊，他就重复嘛，主耶稣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他就说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主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他就说他 repeat 你所说的，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或者就请他用他自己的话做一个这种觉知祷告啊，都可以。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福音性的探访。我们更求主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许多的事上，特别在传福音、带他们信主的过程中，知道怎么样让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从认罪到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以及跟随主过这一生的生活，整个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常常不断的来引导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属灵的天路，怎么样做一个耶稣基督的真的门徒。求主特别保守我们余下的还有几堂的课程，也包括我们需要在个人的见证上的操练，以及实际探访上的操练。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